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个问题当中可能有两个方面啊，一个呢就是说这个人口规模，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它的人口规模应该是和它的经济的规模、发展的水平的程度，特别是能源等等各种资源的规模、环境、人口、经济、社会、人们的需求之间形成的，应该是一个尽可能的平衡、可持续的这种状态。所以不能简单的说这个2500万就大得来离谱了，没有那么离谱。应该说在澳洲人口可能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应该是他寻求一个比较稳定的人口的增长，适度的规模也不宜过大。人口学家、经济学家、社会科学家们都有很好的对于人口发展的预测，需要的呢是人口数量的相对的稳定、适度的增长，以寻求最终资源与环境的整体平衡。
过于集中在大城市，您觉得是一个问题吗？
就说世界来看啊，城市化是整体趋势，城市化依然在发展。当然澳洲呢，它是一个相对城市化水准已经很高的一个发达的国家了，但这种趋势呢，它依然还在持续。就人们包括移民，海外的移民，包括我们自己选择到大城市，我觉得这是一个规模效应吧。经济发展，大城市它集聚了最多的工作机会，也集聚了各种的非农业的其他的产业的类别，各种的社会服务化完整的体系。城市化规模效应使得人们在那里从工作到他们的生活，到子女的教育、交通以及城市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它城市的吸引力所在。所以往大城市去啊，应该说这是一个主流的方向，相应的也会带来问题。大的城市都有类似的共通性的一些问题。一个大问题呢，就是说带来的会是什么呢？就是资源的压力，体现在比如说土地资源，我们也是有限的，水资源、核电啊、气啊，每年都有这个增长的总体的趋势啊。悉尼、墨尔本交通堵塞的状态啊，以及公共的社会化服务的基本的服务化的体系，包括好的学校了、看医生了等等方面，就是说资源压力，包括社会服务体系，这是大城市化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另一个方面呢，区域性的一些中小城市，乃至于比较边远的类似于这个农村的这类的地区，很多的年轻人往城里的流动，带来了中小城市、小城镇、农村区域人口的老龄化，所以那些地方的老龄化问题比大城市应该还要严峻。
现在政府的政策呢，就是说通过偏远地区的移民签证来解决这个问题，给地方的政府或者地区的政府担保的这种资格，您觉得这个方法会有用吗？或者是有多大的用处呢？除了这个方法，还有什么更好的解决办法吗？
老龄化的问题产生的对各种技术和从高到低的各种类别的这个 skills 的需求，在澳洲啊这样的国家呢，出现了一个 shortage， 就是一个短缺。这种状态呢，在90年代中期以后，在澳洲就已经变得非常的显著了。所以从96年开始啊，澳洲的国家移民政策上一个重大的一个举措，就是增加对于边缘非大城市以外的农村边远地区的，创立了这样一个新的类别，也就是各州 state sponsored skilled 啊这个 migration 这样一个 scheme 来促进区域人口的增长。特别在2003-04年以后，这一个类别呢就变得更加的重要了。比如像 South Australia， 它是澳大利亚啊唯一的一个州，全部都被定义为啊是一个区域低人口增长，包括阿德莱德。啊，所以呢，这个州啊，整体来说是一个受益于这样一个区域人口的移民的啊，这样的一个 scheme， 应该说整体来看它是正面的。但我们呢，也不能过度的夸大这么一个举措，祈求它能消除对技能、对人口增长的所有问题，那也不现实。四个要素决定人口的增长，一个就是出生率啊，第二个死亡率，这两者之间的差异，那就是人口的自然增长的状态。第三个要素呢，那就是澳洲国家内各个州城市之间人口内部的人口迁移。第四个要素呢，那就是从海外来的国际的人口迁移，自身内部的流动和海外的迁移，这两者产生了对于人口啊影响它的区域分布和数量， 的一个差异。那么这种的作用呢，它实际上是人口的一个机械的增长。就澳洲全国而言，人口的迁移，特别是这个国际人口的迁移，对于澳洲人口结构、老龄化的结构、人口的增长贡献非常大啊。比如说在悉尼、墨尔本、阿德莱德这样的城市，如果你看它的机械增长的话，甚至在一些年份可以高达85%增长，来自于这个国际的人口迁移的这个贡献率。
就是打开地图看了一下，就澳大利亚的人口分布其实主要集中在沿海绿地比较多的一些区域。另外呢，您也知道澳大利亚虽然国土面积比较大，这些年来干旱也特别严重，因为它的地理环境的位置，所以呢很多地方是不太适宜人去居住的。如果是从内部迁移的角度来说呢，比方说悉尼、墨尔本的两大城市，有没有什么可能，或者是有没有什么政策可以让超级大的城市的人口逐步可以向二线的城市去发展呢？
人口数据的显示应该是全国范围来看，84%的澳洲的人口分布在距离海岸线50公里以内的范围。
这么近？
对，它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呢，你再看这个城乡的差异的话，哈，实际上也是接近90%，在全国范围它分布在真正定义为这个 city 啊这样的城市区域。那么在 regional 啊这个 rural area，它是大约啊10%的样子，城乡之间的差异也是非常的显著。对特大的城市，如何对它的功能进行一种疏散？城市化的过程当中，主流的方向还是一种更多的一种集聚，就说形成这个规模效应的集聚。你比如美国东海岸，那个就波斯华城市带啊 ，Boston、Washington、这个 New York 等等，就是整个的东海岸。包括它的西部 California 到这个 San Francisco， 它都存在着集聚。你再看日本，那更是整个岛东部的沿海岸，包括中国是吧，也集聚在沿海的三大城市圈区域范围。那么你把这种状态放到咱们澳洲来看，发展的方向啊，以 Melbourne 为例，比较单一的一个核心，一个唯一的一个特大核心，然后呢尽可能在周边呢形成中小城市，比如说像吉隆或其他啊，放到悉尼，你可能就是卧龙岗啊和那个 Newcastle 啊，放到这个 Brisbane， 那就是啊 Gold Coast 或者是 Sunshine Coast， 它就是这样的几个中小城市来支撑，所以它还是在形成一个集聚为方向的一个组团区域的这样一个发展。通过呀这个中小，包括一些区域性的小城镇，那么尽可能的形成了这个卫星小城镇，来疏散人口，同时疏散各大城市集聚的一些功能或者产业。
最近农民们遭受这个旱灾哈，然后呢政府呢就给遭受旱灾的农民开始发一笔现金补助。
对，现在就是说啊，这个农业啊，在澳洲这个部门当中，相比于矿产、服务业、制造业、金融和教育等等，农业这一个在澳洲人口它的老龄化程度最高，再加上它是受这个气候变化最为敏感的一个部门，而澳洲的农业在它的全国的经济当中应该说是仅次于矿产出口的矿汇和国家经济增长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门类，所以对他们的扶持应该说是意义还是很深远的。
非常感谢谭教授接受我的采访。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